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文慧呢是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今天的真道分解仍然会有路加福音研读这个专栏。
基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就记载主耶稣第三次清楚地宣告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主耶稣要让所有有心跟随他的人知道啊，他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必有苦难，但终必得胜。十八章三十一节主耶稣说，人子将要被交在外邦人手中受难，但第三日必复活。人子这个称呼呢，是耶稣最常用在自己身上的一个名称了。在福音书书中啊，共出现过八十一次。那么除耶稣以外呢，没有别人用这个名称的。在旧约圣经里头，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所描绘的人子呢，是一位属天的人物。在末世的时候，神要托付他权柄、荣耀还有统治权，而主耶稣以人子来作为弥赛亚的称号，也是以人子呢来宣告他为人的一个身份。那么主耶稣呢第三次预言自己将要受难和复活，其实啊，主耶稣应该是不止三次谈论自己的受死和复活的，可是在路加福音呢是第三次的记载。那么第一次明显的预言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二节，第二次的预言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很可惜的是呢，主耶稣的预言门徒并不明白。那么紧接着呢，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到四十三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医好了耶利哥的瞎子。那耶利哥呢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啊，它的位置呢是位于约旦河西大约八公里的地方，距离耶路撒冷东北大约有二十四公里。那么在耶稣时代呢，旧约的耶利哥城啊，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在约书亚记里头的耶利哥城了，大致上呢已经荒废了。但是呢，大希律王在旧城的南边呢，就建立了新耶利哥城。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翻开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节，我们呢却会发现那儿记载啊，耶稣是出耶利哥。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马太和马可呢应该是指旧耶利哥城，而路加说的是新耶利哥城。换句话说呢，主耶稣呢是出旧耶利哥城，要进到新耶利哥城了。那么在耶利哥啊，主耶稣就碰上了一个瞎眼的人。根据马可福音十章四十六节的记载，这个瞎眼的人名叫巴迪买。那么当时呢，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呢，在长经的路上啊，还有城门外啊，常常会看见这些讨饭的瞎子。那么这个瞎子可能之前已经听过主耶稣的事迹了，所以呢，他一听耶稣经过就大喊，大卫的子孙啊，那这是弥赛亚的称号。因着巴迪买对主耶稣的信心，所以就按着他所求的，主啊，我要能看见，主就给他成就了。那么他果真立刻看见， 于是呢，他就跟随了主耶稣，而这件事情呢，也成为美好的见证。巴迪买所求的呢，是肉体的眼睛能够看见，没想到主赐给他的恩典多而又多，不仅肉体的眼睛看见了，连心灵的眼睛也打开，以至于他跟随主，感谢赞美神。接着呢，路加福音19:1-10就描述了主耶稣进了耶利哥城，碰见了撒该。那撒该呢，是耶利哥的税吏长，在圣经当中只有这个地方提到这个职位，可能呢就是耶利哥城的税务负责人啊，可见这个撒该呢这个官多大。那么由于耶利哥呢是位于交通要塞，又盛产这个农产品，所以这个税收是很丰富的，再加上啊税吏常透过税收讹诈百姓，所以呢都很富有，很有钱。那么撒该就是一个例子了。这个撒该啊想见识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人多呢他身量又矮，所以他就爬上了桑树，这是一种强韧的树，大约呢是9-12公尺高，树干虽然短，但是树枝呢却向四面延伸啊，可以承载一个人的重量的。那么主耶稣看见桑树上的撒该，就对他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个暗示啊，主耶稣已经定义要拯救撒该了。那么撒该欢欢喜喜地接待主到他的家，这又引起众人的议论，因为在犹太人眼中，税吏替外邦人做事已违反宗教规条，更何况还讹诈同胞的金钱。但撒该却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悔改，他愿意把家产的一半分给穷人，讹诈谁就还谁4倍。那按犹太拉比的教导，根据旧约利未记6:5、民数记5:7的记载，把家产的1/5分给穷人已经足够了。那么如果敲诈了别人，只需要呢偿还原数，再另加1/5就行了。但撒该所做的远超过律法要求，这证明呢他是真心悔改，所以主耶稣宣告今天救恩来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撒该是真犹太人，不只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而且是按着亚伯拉罕信心脚宗去行的人。路加福音19:10，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记好这一节，因为这一节是路加福音的要节，说出了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而今天主仍然在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路加福音19:11-27就记载主耶稣所讲的10锭银子的比喻。为什么主会讲这个比喻呢？11就说啊，主耶稣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以为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展开以神为本的弥赛亚国度，打败犹太人一切军事和政治上的仇敌。那么为了匡正众人的误解，于是耶稣就讲了10锭银子的比喻。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所以他就交代10个仆人去完成他的托付，而他的敌人呢也趁他不在的时候反对他。那这个比喻呢是取材于当时的政治背景，那时候罗马帝国的藩王啊都要亲自的往首都罗马，从罗马皇帝那里领受这个统治权，才能够正式的成为领地的藩王，就好像大希律王一样。而从属灵层面上来说呢，耶稣也不是马上实现他的王权，而在他第二次再来之前，他也遭人敌对，他也有工作要他的门徒尽心去做。 那这个主人交给十个仆人十锭银子，也就是每个人有一锭银子。一锭银子呢，大约是等于100块钱。那么一块钱呢，是当时一般人的一天的工资。因此呢，十锭银子大约是2到3年的工资啊。而一锭银子呢，就是100块钱，大约是3个月的工资。那么主人给十个仆人同等的资金，同等的机会，但有的仆人呢善尽职分，为主人赚钱，不管是是个十锭的还是五锭的，主人都会按着他的功劳派给他不同数目的臣去管理。但也有仆人不忠心主人的托付，反而在交账的时候狡辩，把过失缘由推在主人身上，当然他就会受到主人的责罚了，连他所有的都要被夺去。主耶稣为这个比喻下个结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肯为自己和别人寻求福音益处的人将变得更加丰富，但是漠视或者是浪费所得恩典的人将变得更加贫穷，甚至呢，连自己已经有的也会失去。那么说完了这个比喻，主耶稣继续的往耶路撒冷去。19章28到40节就记载，主耶稣光荣的进耶路撒冷。那时候主呢靠近了伯法其和伯大尼这两个地方时，就打发门徒到对面的村子，可能就是伯法其啊，去带一批驴驹来。那伯法其呢是位于橄榄山大概是耶路撒冷以东大概 1.6 公里的地方啊。而伯大尼呢是位于橄榄山东边的一个村庄，离耶路撒冷有3公里远，是拉撒路的故乡。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呢？而且还是一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呢？这是应验撒加利亚书9章9节的预言，那就是弥赛亚君王是谦和的，带来和平的，所以他的坐骑不是威风的战马，而是叫卑微的驴驹。而驴驹呢是幼小的公驴。那么按照马太福音21章7节的记载啊，这驴驹啊还是和母驴拴在一起的。那么按照旧约民数记19章2节、生命记21章3节、撒母耳记上6章7节的记载，做神圣用途的动物是必须没有人使用过的。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时，众人就把衣服和砍下来的树枝铺在路上迎接耶稣，这是表示呢对显耀之人的欢迎和致敬。百姓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们曾经目睹或者是耳闻耶稣所行的神迹，因此呢他们就欣然拥戴耶稣为弥赛亚，并欢呼在天上神已经赐下使人与他和好的救恩，所以应该呢因弥赛亚的来到而将荣耀归给神。那么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呢就看着这个城，为他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哀哭。本来主耶稣的到访是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带来救恩的眷顾日子，但耶路撒冷的居民却是抗拒耶稣，眼睛蒙蔽，不知道呢因他们不懂得把握救恩的时机，以至于呢他们最终被神定罪遭受刑罚。主耶稣在这里呢也是预言耶路撒冷将在主后70年因为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而引起战争，罗马军队呢就筑起土垒进入城里，焚毁整个城和圣殿，从此呢犹太人流离四散，直到1948年复国为止。接着19章45到48节就记载，主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之后就到圣殿，但是他却发现了令他痛心的事情，当时在圣殿开放给外邦人敬拜的外邦院子里常常有买卖进行，那么去出售一些呢献祭要用的牛羊油和酒。本来呢这件事情没有什么不妥的， 但是慑于这个圣殿里头，却会破坏神圣肃穆的气氛，也会妨碍外邦人的敬拜。更何况呢，这些商人常常趁机会多方的榨取朝圣者的金钱，结果呢，圣殿不但不能够成为祷告的殿，反而成了贼窝了。这两句话都是引自于旧约先知书的，难怪主耶稣会发怒，并且呢赶走买卖之人，洁净圣殿。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么今天文慧就会和您一起查考路加福音二十章，我们看主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争论。二十章一到八节就描述犹太人的领袖质问主耶稣的权柄。那么这些领袖呢，包括了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也就是民间有名望的领袖。这些人呢，都是犹太公会的成员，是犹太宗教和社会的领袖阶层。那么他们呢，就质问耶稣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什么事呢？如果根据上文啊，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五到四十八节的记载，这些事应该是指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不但是向犹太领袖的权柄挑战，而且是呢妨碍了他们的财路啊。所以呢，这些领袖呢，他们就想找出方法来破坏百姓眼中耶稣的声誉，又或者呢，是诱使呢别人恐惧这个耶稣的行为会构成对罗马权势的威胁，以至于呢引来这个政治上的动荡。那么主耶稣如何回应呢？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而是反问他们：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的？那如果呢，他们承认施洗约翰是从神差派而来，他们就应该要接受施洗约翰曾经为主耶稣做见证，说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明白主耶稣的权柄呢是来自于神。这一点呢，他们当然不会同意。但如果他们不接受施洗约翰是神差派的先知，就会引起百姓的愤怒啊。因为百姓们都认同施洗约翰是先知，那么按摩西的律法呢，这个处置假先知的方法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同样否认抵挡真先知也是要受这种处分的。所以呢，这些犹太人领袖等于是自设陷阱，自打嘴巴，危害了自己。接着呢，二十章九到十八节就记载主耶稣所讲的凶恶的园户的比喻。我们要问了，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那主是要透过这个比喻来提醒和责备犹太人的领袖。比喻中呢，提到有一位园主将葡萄园租给园户，园主就代表神，葡萄园就代表犹太人，而园户呢，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那么按照协定，这个园户呢要将固定数量的收成交给园主，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在国外的园主呢就打发仆人来收他当收的份。那么这个仆人呢就代表了神差来的众先知，没想到呢这个园户拒绝交这个收成，并且呢打了仆人。最后呢这个园主就派了儿子去，这个儿子呢就代表主耶稣。那根据这个犹太律法，一块土地如果没有后嗣去认领，就会被宣告为无业主之地，可以由任何人来认领的。那么园户们就想，如果把这个园主的儿子给杀了，以后就没有人认领这个葡萄园，那么他们就可以成为园主了。当然园户的恶行终于引来原主严厉的惩罚，招致最后的灭亡。主耶稣指出原主将葡萄园 最后就另租给人。同样的，神也要从当时不结善果的犹太人，特别是宗教领袖们的手中，夺回神选民领导的地位，交给相信耶稣悔改归正的外邦人。那么二十章十六节就说，听见这比喻的人回应说，这是万不可的。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为希望千万别发生这事，就说明了当时的听众都明白耶稣的比喻。接着呢，主耶稣就特别引用诗篇118篇22节的预言，指出呢，这个预言已经应验在他身上了。他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但现在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是指啊，位于角落，决定呢这个屋子两边位置的一个巨大的基石，又或者是墙顶上最中间并且支撑整间屋子的石块。主耶稣虽然被犹太的领袖呢所摒弃，却成了教会的基石，而这基石也是不幸者遭定罪受审判的根由。因为有一天主要再来审判所有不信靠他的人。路加福音20章19到20节就记载，犹太人的领袖知道主耶稣凶恶圆户的比喻是针对他们而讲的，于是呢，他们就更加的想加害于主，就派奸细装作好人，用这个问题设陷阱，要拿主的把柄。那么在20章21到26节就记载，发生了该不该纳税给该撒的问题。当时呢，这个罗马政府就规定了，每个成年的犹太人都需要缴付人丁税。假如主耶稣赞成纳税，就会引起有强烈民族优越感的群众的不满。但是如果主耶稣反对纳税，又会被认为是反罗马政府分子，那么就可以呢向巡抚，也就是地方官员去告发主耶稣。主耶稣怎么办呢？他的回应是叫人拿一块银钱来，这是罗马钱币啊，大约是一般人一天的工资，上面呢有罗马皇帝的像。于是耶稣就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那当时的犹太人呢，是活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从中呢获得保护还有各种的权利，所以在不违背神主权的原则下，犹太人是应该缴付给罗马政府该得的税收的。接着呢，撒都该人就来挑战耶稣了，就谈论复活的问题。20章27到40节就记载，撒都该人，那这是犹太教中的一派成员，大部分是富有的祭司，信仰以摩西五经为主要的根据，不接受口头的遗传，也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更否定了天使和鬼魂的存在，和法利赛派的信仰呢刚好是相反的。那么他们就抛出一个问题给耶稣，说这个摩西律法规定，人如果死了，他的兄弟呢就当娶他的妻子，为他生子立后，免得死者的产业呢无人承继。但如果有一个家庭有七兄弟，一个个都死了，而他们也按律法都娶了同一个女子，那么复活的时候，这女子是谁的妻子呢？主耶稣就回应，今世啊，人有嫁有娶，但信主的人在永生里就像天使一样，不嫁也不娶。也就是说呢，人复活之后的生活方式将和现在的人间有很大的分别的。主耶稣呢也引经据典的去指出圣经名言复活的真理。因为摩西在荆棘篇，这是指出埃及记3章2节，摩西看见燃烧的荆棘啊，这一段的记载，在那儿呢，神就曾对摩西说，他是已故列祖的神。换句话说，神与列祖仍然保持密切的关系，可见肉身的死亡并没有结束列祖的生命， 而且在他们身前保护指引他们的神绝不会半途而废，必定会用大能使列祖复活过来，得着永远的福了。主耶稣的谈论引来了文士的赞同，这是因为文士呢是属于法利赛派的，赞成有复活的事情。那么由于呢这个犹太领袖们各种的质问都难不倒耶稣，所以呢他们再也不问什么了。犹太人的领袖不敢再问，但主耶稣却敢再说。20章41到44节就记载，主耶稣引用了诗篇110篇第1节，说啊，如果弥赛亚是大卫王的后裔，那么这位备受尊崇的君王怎么能够称自己的后裔为主呢？那除非反对耶稣的人愿意承认弥赛亚同时也是神的儿子，否则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的。接着呢主耶稣呢主动出击，20章45到47节就记载，主耶稣要人们小心文士的假冒为善。当时的文士呢很喜爱穿长衣，代表呢他们是绅士阶层，这些长衣呢都是白色的，带有穗子，几乎拖地啊，是麻布的长袍。这些文士呢也很喜欢会堂里的高位，也就是在会堂当中存放圣书的约柜前的长椅，是放圣书的那些约柜的啊前边有长椅，所有来会堂的人都可以看见坐在这个长椅上的人。而这些文士不但是贪爱虚名，更贪爱钱财，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因为当时的文士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贫穷的家庭，而且他们也没有固定的薪酬，所以就要靠赞助人的资助呢来维持生计。这种制度是很容易遭人滥用的，其中寡妇啊就是特别容易被人利用而被榨取财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透过路加福音20章的记载，我们不禁要问啊，为什么犹太人能够亲耳听主耶稣的讲道，亲眼看主耶稣的见证，但却始终不信呢？而那些精通律法的犹太领袖们更是处心积虑地想要害主耶稣，为什么呢？那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追求真理的心，他们心中只有自我，所以他们假冒为善，因此一碰上主的真光就抵挡主，最终就遭致灭亡。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长存谦卑受教的心，以致我们不会落入宗教的假冒为善的陷阱当中。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伙儿，文会实在是希望弟兄姊妹你能够先预先准备，然后听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进入情况。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